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真平安吗？我们实在是需要真平安，这种平安只有天上能赐，属天的平安是世上世人不能给的。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经过试炼的生命。据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跟他的门徒彼得说过一番话。在这番话里边呢，主耶稣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字眼，那个字就是筛，筛麦子的筛、啊、在整本新约圣经里边只出现在这个地方，别的地方都没有，就是路加福音第22章31到34节。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这里呢，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你们好像不对，好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我这有点打错了哈，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耶稣首先警告彼得说，你将要被筛，撒旦要像筛麦子一样来筛他。筛他的目的呢，是要得着他。因为在前面呢，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他将要受难，那么当时呢，彼得他就在主面前拍着胸脯说我就是和你一同下监，就是与你同死，我心甘情愿。那么主耶稣呢，听了彼得的表白之后，是不是很感动，很夸赞他呢？没有，反而很冷静地对他说，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结果怎么样呢？事实胜于雄辩，就是在同一章里边。那么我们看到，当耶稣被逮捕之后，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受审的时候，那彼得呢是跟随在后面，先后有3个不同的人认出彼得是耶稣的门徒，说他跟耶稣是一伙的。你想这个时候彼得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呢？是吧？那么结果呢，我们都知道是很令人失望。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彼得他竟然三次不认主啊。那么当最后一个人极力的指认他说他实在是和这个耶稣是一伙的时候，彼得也在那里极力的否认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呢，鸡就叫了。这个时候主耶稣转过头来看彼得，那彼得呢，这个时候就想起主对他说过的话，于是就跑出去痛哭。那弟兄姊妹，我常说我们读经啊，要把我们自己读进去。这段经文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也曾经被筛过吗？你知道什么样的生命才算是被筛过的生命呢？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许多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真理。首先呢，我们看到虽然主耶稣这番话好像是对彼得一个人说的，但接下来耶稣并不是说撒旦要得着你，而是说撒旦要得着你们，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主耶稣 在这里用的是复数。那么这个你们呢，是谁呢？那么当然除了彼得以外，还包括他身边其他的门徒。那不止如此，这个你们也包括今天你我这些基督徒。无可否认，撒旦要筛彼得，撒旦要筛耶稣的门徒，撒旦也要筛今天的信徒。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如果彼得和门徒会被筛， 那么今天的你我都可能会被筛。因此今天我们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彼得他是如何的被筛，他被筛了之后生命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以及什么样的生命才算是一个被筛过的生命。那么在彼得他生命被筛过被试炼过之后啊，至少可以体现在下面四个方面。第一，他经验到撒旦的攻击是真实的，从而呢他认识到属灵的征战。那第二点呢，他明白了神为什么许可撒旦来筛他的目的，从而让他更深的认识到了神的心意。第三，那么他发现了自己的软弱，并不如他原来所想的他那么刚强，从而呢他认识了他真实的自己。那第四点呢，就是他更深的经历了耶稣的大爱，那这爱呢是超过了他本来所知道的，因此呢他也就更认识了基督的恩典。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透过彼得的被筛来思想被筛过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好，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认识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属灵的征战，但是并不表示它不存在。那么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啊，耶稣就警告彼得说，撒旦要得着你们。如果耶稣不告诉彼得，彼得他们可能不会知道。当年的彼得他不会知道，但是今天的你我必须要知道，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啊，那么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属灵征战。撒旦呢，他不断地要来筛我们，也就是说他不断地要来攻击我们，要引诱我们。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人生。但是我们也不要太担心，因为撒旦想要得着你们这句话里面有一个意思，在中文里边没有翻出来，在英文的翻译呢就比较准确。那么英文的翻译是这样子的，说 Satan asked to have you asked。 这就可以看出撒旦他想要筛彼得或者是想要筛我们，绝对不是可以随便乱筛的，他必须要先问，要先要求，他必须要经过神的允许才可以去筛。为什么呢？因为彼得是属基督的，彼得有主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主人呢？你心中有主吗？如果你有主的话，你就可以放心，因为撒旦不是可以想筛你就筛你啊，他筛必须要经过主的同意的。就如同旧约中的约伯一样，约伯他曾经被撒旦筛得很惨，是不是？但是撒旦他要筛约伯之前呢，他必须要先问耶和华，耶和华点头了之后他才可以去筛。那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我就要看到，这实际上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恩典，神对我们一个莫大的保护。那么接下去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到底什么是筛，以及撒旦他如何来筛。我们凡是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呢，都知道筛麦子怎么筛，是吧？可能我在这生在城市的一般不大知道，是吧？筛麦子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把所有的麦秆啊、碎米糟糠啊，还有所有的渣子都筛掉，剩下来的就是纯净的麦粒了。但是撒旦在这里是要筛彼得和耶稣的门徒，而不是筛麦子。他筛彼得和门徒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得着他们，撒旦要得着他们。所以我们那么就是说，他撒旦筛他们就是要把他们生命中的一样东西给筛掉，否则撒旦就没有办法得着他们。那今天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样东西，否则我们就不知道撒旦的诡计是什么。那什么东西呢？就答案就是在今天所读的圣经的第32节。那这里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求什么呢？是求撒旦要筛的那样东西不被筛掉， 耶稣说什么？求的是什么？说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撒旦要筛的是彼得的信心。当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他就已经被撒旦得着了。撒旦要得着你之前，他必须要筛你，直筛到你的信心没有了为止。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重点，我们不但要看到这个重点，我们还要看到撒旦他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光景之下他来筛彼得。我们看到当时的客观环境是耶稣被逮捕，并且呢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受审。光看这个客观环境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要看到彼得当时他的主观感受和处境是什么。当耶稣被捕，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彼得他一定非常的恐惧害怕，他也可能是非常的彷徨和孤单，因为当时他身边没有其他的门徒。弟兄姊妹，撒旦在什么时候会攻击你？往往就是在你孤单的时候。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没有任何属灵的伙伴来帮助扶持你的话，很可能那就是你要被撒旦筛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独自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在今天的教会里边，有不少人是所谓的属灵的独行侠，独来独往，和任何人没有交往，没有任何的团契生活。那这种光景就像当时在大祭司院子里边的彼得的光景一样，那就是撒旦要筛你的时候。不止如此，还有在你灰心失望恐惧害怕的时候，撒旦要来筛你。彼得当时他为什么会失望？为什么会恐惧害怕？我们必须要先找到这个根。你想想看，当彼得当时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一定是面对着许多无法接受的事情。你想想，他三年来撇家舍业的所跟随的这位耶稣，他所相信的这位弥赛亚，竟然被逮捕了，而且呢，耶稣被捕好像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甚至彼得要拔刀相助的时候，耶稣都说不可以。耶稣是如此的无能无助，弥赛亚竟然落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换作你和我，你可以接受吗？你可以接受你所信的弥赛亚被羞辱、被鞭打，最后被钉上十字架，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吗？那弟兄姊妹，当我们不能够接受某一些事实的时候，不能够接受临到我们身上的某些事情的时候，往往就是被撒旦筛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属灵的挣扎？心里说，为什么我工作这么努力，我侍奉这么卖命，却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呢？为什么我祷告了这么久，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为什么我这么爱主，为教会为主付上的奉献的这么多，我身上的病痛还没有好转呢？我孩子的身体怎么还得不到医治呢？总而言之，我想不通，我不能接受。你还可以说，我每天都运动，我很注意养生，我吃的都很健康，为什么我还会生病？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吗？为什么我那么爱我的孩子，在孩子身上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可孩子还是不听话，你能够接受吗？特别是当你看到有些非常爱主、热心敬虔的弟兄姊妹却遭遇了意外和不幸，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吗？你是不是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就应该万事顺利吗？那从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彼得他不能接受弥赛亚竟然落到这么一个下场，所以他的信心受到了打击，他心里就产生了疑惑，说，主啊，你在哪里？你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吗？你到底有没有眷顾我？我就曾经看过不少这样的基督徒，最后他跌倒，最后以至于不信， 就是因为他们碰到了不可接受的事情。的确，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跟随耶稣的门徒，包括彼得、雅各、约翰，他最亲近的门徒，都感到非常失望，感到无法接受。那么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下个结论说，耶稣钉十字架令人失望？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如果耶稣没有钉十字架的话，那么今天的你我，整个的人类将会陷入绝望。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真理，否则我们的信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撒旦就给筛掉，让我们落入到不信之中。今天不管你我碰到什么样的难处，你必须要相信神不会给你过于你所能承受的。那么在这2020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中国武汉是吧，就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瘟疫，现在不仅仅是波及到全中国，甚至影响到整个世界，闹得人心里边是惶恐不安。有关武汉疫情的消息在媒体上铺天盖地，是吧，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甚至让我们的心里有点承受不了。我最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蛮有压力的啊，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也受到了极大的考验。我觉得当今这个时候也正是撒旦筛我们的时候，他要借着这场空前的大瘟疫把我们的信心给筛掉，就像当年以色列人面对仇敌、面对困境时的心一样。圣经常常形容他们的心被消化了，是吧？撒旦就是要借着这样的大灾难让我们的心呢消化如水，使我们心神不宁，使我们眼目迷茫，失去焦点。昨天我还在和一位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段经文，我就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现在正是撒旦筛我们的时候，我们现在急需要把我们的眼神、把我们的心神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现在我们不少弟兄姊妹看环境过于仰望神，我们在这个时候啊，急需要仰望耶稣，急需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我们必须要看到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2000年前，神的教会在地上刚刚诞生、刚刚建立的时候，就经历了长达300年的大逼迫。在这个大逼迫当中，每当社会上发生这个天灾人祸的时候，比如说发生地震了、发生瘟疫的时候，人们就把他的愤怒倾泻在善良无辜的基督徒身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灾害都是因为基督徒不拜罗马诸神，是吧，而引起的，是因为基督徒惹怒了这些罗马的诸神，他们才降祸给他们的。所以每当瘟疫发生的时候啊，死的最多的是谁啊？是基督徒啊，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啊。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基督徒只敬拜那看不见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而不拜那些罗马的那些假神偶像，因着这个原因他们被杀。那么另一方面呢，恐怕我们好多人都想不到，就是在这种非常恐惧致命的大瘟疫当中，当人们都争先恐后逃命的时候，基督徒们却宁肯留下来，以基督的爱去抢救、去帮助那些染上疫病的人，包括那些曾经逼迫他们的人。因此许多基督徒为了救助百姓，甚至为逼迫他们 这些人呢，那么他们牺牲自己的性命。你想这基督徒的信心、爱心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早期基督徒他们的得胜的见证。所以你看到没有，撒旦的本意是要借着大逼迫来筛掉基督徒的信心，而神却借着这火与血的大试炼，让他的儿女见证了神的大能和荣耀。弟兄姊妹，和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相比，我们今天的光景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问自己的啊。那么第二点，认识神的心意。 我们来对这个第三十二节做进一步的思考。这里讲到耶稣为彼得祈求，请大家留意，耶稣他祈求什么？他不是说啊，我为彼得祈求，使他不要被筛，他求的不是这个，而是说，就算是你要被筛，你也不要失去信心。换句话就是，耶稣许可彼得被筛。耶稣许可的目的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让他能够认识到神的心意。我们必须要看到，耶稣的祷告不是让我们不要遭遇任何的征战，不要受到任何的试探。刚才我们唱的这个神的应许，这首诗里就有这个精神在里边啊。那么耶稣的祷告是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试炼当中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仍然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无可否认，撒旦有他的诡计，他想要把彼得打垮，让他永远的离开耶稣。但是呢，神有神的心意，借着撒旦筛彼得，神要炼净彼得的生命。我们都跟彼得一样，不管你侍奉主有多久，不管你跟随耶稣有多么亲近，我们的肉体里面总会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被炼净的。我们的天然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脾气都需要被炼净，就像彼得一样。我们的生命就像麦子一样，如果还没有脱壳，如果里面还有许多的糠秕，有你就永远不能够被磨成面粉，就永远不能够供养别人。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被神炼净的话，就无法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是的，彼得他学会了这个功课，以至于他后来在书信中他能够这样说，他说，因此你们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是的，在你被筛的时候你会忧愁，在你遇到属灵征战的时候你会忧愁，当你受到攻击的时候你会忧愁，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忧愁是暂时的，这个忧愁是有目的的，是要叫你们的信心被试炼之后不是不见了，而是经过试炼之后，你的信心要比被火试验之后仍然能坏的金子还要宝贵。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神的心意，神之所以允许这些试炼临到我们，是有个目的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在主再来的时候得着他的称赞，并且呢，是让我们可以得着那永恒的荣耀和那尊贵的地位。那么魔鬼撒旦他的诡计是什么？他是说，彼得，你一旦失败，你就永远的失败，你永远就不要再站起来。但是神有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彼得，你会失败，但是你要走过失败，你要经历得胜。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失败只是得胜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神要我们站起来，成为一个得胜的见证人。那么曾经有一个小男孩，他想要学滑冰，于是呢，他的父母呢就带他去滑冰馆去上课。那当第一天练习结束之后啊，爸爸妈妈来接他的时候，就问他说：“怎么样？啊，今天你都学什么了？你滑得好不好？”那这个孩子就回答说：“他说我今天没有学别的，老师一再教我们的动作就是摔倒了之后怎么再站起来。”是吧？因为老师说，一个刚开始学滑冰的人呢，首先碰到的事就是你一定会跌倒，而且会经常的跌倒。跌倒并不稀奇，但怎么样从跌倒中再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要让我们这个有罪的人身体啊，永远都不会失败，不会软弱，不会跌倒。而是要我们不要永远在失败和跌倒当中。那么在20世纪的美国，有个著名的发明家，名字叫 Thomas Edison 啊。过去我们学物理的时候，是吧，我们都知道 爱迪生这个人是吧，伟大的发明家。当年他 发明灯泡的时候啊，他花了多少时间？花了3年半的时间。我们这个灯泡，现在各种各样灯泡了哈。他一共做了多少次的试验？做了250次以上的试验，也就是说250多次的试验都是失败的，只有最后一次是成功的。那么当他成功以后啊，就有记者就问他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你经历这么多次的失败之后你还能够继续往前走？你猜爱迪生他怎么回答的？他回答说， I never consider them failures. I just found a lot of things that didn't work. 意思就是说，我从不认为那些是失败，我只是不断地从中发现错误。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啊！是的，我们可能会失败，但是我们不要活在失败当中，而是在失败当中发现我们的错误，然后再把每一次的失败看作是让我们再次爬起来得胜的一个机会。这就是神的心意。那么从彼得，耶稣为彼得的祷告中，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祷告叫彼得不要失败，而是要彼得不要活在永远的失败当中啊。那么这就应了英文的一句话，说 fail without becoming a failure， 曾经的失败但不永远成为一个失败者，是吧？一个被筛过的生命啊，就是你曾经失败，但是你不会成为一个永远的失败者。好，让我们再来看第三点。那么当彼得被筛的时候，他认识了真实的自己。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彼得他信誓旦旦对耶稣说，我就是同你下监，与你受死，我也甘心。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彼得在这里是在撒谎，是在故意的欺骗耶稣。不是的，彼得他拍着胸膛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真的觉得他可以做得到。彼得的问题不是欺骗或者是甜言蜜语，而是因为他不认识他真正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才说了这样的大话。弟兄姊妹，你不觉得今天我们很多人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吗？我相信在座我们年轻的人大多谈过恋爱，在你写情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写过上刀山下花海，海枯石烂不变心的这类的话？而现在你对你的另一半又怎么样呢？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常太过于自信？我们到底认识不认识我们真实的自己？面对彼得的豪言壮语，耶稣直接就对彼得说，我告诉你，今日鸡叫，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你不认得我。我想当时彼得对耶稣对彼得说这话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是非常的不服气的，是吧？但是他不服气也没用啊，他必须要学习，他必须要学习认识真实的自己。一个人如果太过自信，常常说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我永远不会做那种事，这样的人你要小心，是吧？因为他讲这样讲的时候啊，所以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第二个就是他不知道什么叫绝对，他也不懂得什么叫永远啊。那弟兄姊妹，要认识自己，我们就要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还要对付自己里面的那个老我呀，那个旧的生命啊。不知道大家注意的没有，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耶稣在这里称呼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而不是说彼得，彼得，撒旦要得着你。为什么不称呼彼得而称呼西门？大家可能多少还记得我上个主日，不是上个主日，上一次讲到的主日信息里边，我讲过这两个名字的差别，大家一定还多少记得一点哈。那么西门跟彼得本来是同一个人，那么西门呢，是他还没有认识基督以前的名字，那认识主之后呢，主耶稣就给他改名，说你从今以后不要再叫西门，你要叫彼得了。 因此呢，我们就知道西门呢就是那个老彼得，彼得呢就是那个新的西门，西门呢就是我那个老我，彼得呢就是那个新造的人。那么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又称彼得为西门呢？这难道不是在提醒他，你的生命怎么仍然像一个还没有跟随我之前的那样的生命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彼得呀，他又回到了那个打鱼的西门那个光景了，他已经不是那个耶稣所期待的那个彼得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啊，要认识自己。如果你的生命也曾经因为认识主、跟随主发生过改变，那么你认为今天耶稣称呼你的时候，要称呼你什么呢？他会叫你是彼得呢，还是叫你西门呢？他会不会也提醒你说你的光景像西门，而不是像彼得呢？你今天是否活出了耶稣所期待的那个标准呢？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一代青年人呢，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啊，什么嬉皮士啊、性解放啊、啊同性恋呢、啊，都是兴起于那个时代。所谓的嬉皮士 hippies， 就是那些喜欢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是吧？穿着奇装异服，啊，喜欢标新立异，开着马达震天响的摩托车，是吧？在大街上飙车的那一群人。当时在德州某一个地方，是吧？有一个嬉皮士，他的名字呢也叫西门 Simon。他不但具有嬉皮士的一切特征，而且他还是一个吸食毒品的一个瘾君子。但是有一天呢，他认识了基督，他的生命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啊！他就变成了一个基督徒，而不再是一个嬉皮士。他就把自己的头发就剪短了，把胡子也都剃掉了。他精神面貌呢，完全不一样了，以至于啊，许多认识他的人看到他的时候都认不出他来了。那么有一次他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却被他一个老朋友，过去都是嬉皮士的哈，人给他认出来了。那个人就向他打招呼，就喊他说 Hi Simon， 他没有回应。那个人再叫他，还叫他西门，他还是没有回应。当第三次叫西门的时候，他就转过身来对他说，说 Sorry， I'm not Simon， I'm Peter。 I'm Peter。 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你可以很笃定地这么回答他吗？你现在的生命是否与那个新造的人相称呢？从福音书我们看到，彼得他最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最后一次被耶稣称为西门，就是在约翰福音21章。当时呢，是复活的主啊，在提比利亚海边，那么像打鱼的西门彼得显现，称他为西门，那是最后一次了。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三次。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个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哈，所以主耶稣也同样三次问他：“你爱我吗？”那么这当然这点我并不是很确定，有人是这样说哈，但是我确定的是，当主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彼得的回答是这样子的。圣经这样说。就像上边 所描述的，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他就忧愁，因为他在前面有两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次彼得是怎么回答的？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时候的彼得呀，他才真正的认识了自己了。他所展现的生命啊，是一个被筛过的生命。他不再拍着胸脯说了：“我爱你，我就是爱你，我愿意和你同死，我愿意和你同钉十字架，我也爱你。”他再也不这么说了。他只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以前我以为我说过的话都能算数，到现在。”我知道了，你说的话才算数。他心里对主说：“主啊，我到底对你有 多少的爱，你知道我不知道，真是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吧？我能够做多少，我真实的我到底是什么，主啊你比我清楚，是不是？这个时候的彼得他才真正的认识自己了，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被筛过了。哎，弟兄姊妹，你真正的认识你自己吗？你觉得你现在的属灵光景到底是西门呢，还是彼得？最后一点，我们要看到一个被筛过的生命啊，他认识基督的恩典。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边，耶稣对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不只是对彼得发预言说，彼得你会跌倒，彼得你会软弱，你会不认我，他还预言说你会回头。那么这句话是一个肯定句，这句话不是一个假设的语气，不是说你如果回头以后啊，或者你可能回头以后，他在这里耶稣是肯定的宣告彼得一定会回头。彼得后来有没有回头？让我们都知道他是真的回头了。他是怎么回头的？我们有理由推想，当彼得失败跌倒不认主以后，他脑海里一定常常在重播主耶稣对他讲的这句话，你回头以后，你回头以后。你想他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他一定会感到，哎呦，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呀。为什么？因为他回头不是靠他自己回头啊，而是因为耶稣给他祷，为他祷告，耶稣托住了他的信心，所以他才可以有机会回头啊。弟兄姊妹，你我不是一样吗？今天你我坐在这里，不也是靠着主吗？你看到主的恩典没有啊？如果你的生命真正被筛过，就应该看到基督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呀。不止如此，我们还要看到彼得之所以回头，是因为耶稣在他身上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彼得啊，他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说话之间鸡就叫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才想起耶稣对他所说过的话，说他鸡叫一些三次不认他，所以呢，彼得马上他就跑出去痛哭。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正因为耶稣他回头看彼得，彼得呢，他后来才有机会回头。你想想看，当彼得否认耶稣之后，最让他生命难以承受的是什么？绝对不是他面对耶稣严厉的责备，是吧？如果换作你我否认了基督，你也情愿接受耶稣的责备一样，就好像什么你犯了错，你巴不得是吧，你爹妈是骂你一通是吧，那你也许好受一点。那么耶稣他绝对有权柄这样做的，可以责问彼得说，你为什么不认我？ Why did you do this to me？ 可是耶稣没有这样问，不但没有这样问，还用温柔慈爱的眼神看着他，这才是让彼得最难受的。耶稣没有问，后来彼得他自己反倒问了，说 Jesus, why did you do this to me? Why did you die for me? Why did you love me so much?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那温柔慈爱的眼神，他怎么样看彼得，他也怎样看我们。不管我们是多么的软弱不堪，他都不会来责备我们。他那个回目一看呢，是不是也会让你我痛哭流涕呢？会不会也能够让你我从错误的道路上回头呢？弟兄姊妹，耶稣对彼得的恩典也是给我们的恩典。耶稣给我们恩典就是，无论你的过犯有多深，让他都可以把你挽回，即使你在软弱和失败中，他仍然爱你。弟兄姊妹，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吗？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不只叫彼得回头，并且嘱托他说，你回头以后干什么？ 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说这句话的前半句是一个预言，你会回头，后半句呢是一个命令。复活的主不仅仅把那个重新回去打鱼回到老窝里面的那个西门再次拉回来成为彼得，并且重建了他。他重建彼得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他去兼顾别的门徒，是要让他看过一个筛过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那主耶稣说你要，这不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命令，是彼得必须要顺服的一个命令。那么一个被筛过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就是顺服基督的生命啊。一个被筛过的生命就是一个服侍别人的生命，一个被筛过的生命就是为主而活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要为基督而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你生命的光景吗？你的生命符合这三个条件吗？不管你过去的生命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但愿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你生命发生改变，成为一个顺服基督、服侍别人、为主而活的生命。我们从彼得的一生中啊，看到他是不止一次的回头啊。每次他在肉体或者血气中软弱失败之后，他都靠着主耶稣的慈爱和怜悯再次的回头。同样，我们也要回头，转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只有耶稣在你里面来兼顾你、来带领你的时候，你才可以回头。四福音书啊，后面的《使徒行传》啊，上次我也讲到了，所记载的就是回头之后的使徒彼得，他所做的兼顾圣徒、建立教会的事迹，《使徒行传》整个的前半部都是，是吧？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除了《使徒行传》，在早期教会的文献里边呢，还记载了彼得的最后一次回头。是说到彼得晚年的时候到罗马去传福音，并且在罗马建立了教会。那么后来在主后64年的时候，罗马皇帝残暴的皇帝尼禄是吧，他放火烧了罗马，然后呢他嫁祸于基督徒，他就掀起了逼迫教会的狂潮，许多基督徒为信仰的缘故被杀。那当时作为首要的领袖的这个彼得身处险境啊，当时罗马当局就追杀他，在弟兄姊妹极力的劝说之下，彼得逃离了罗马，是吧？那么在逃亡的路上，他突然看见迎面而来的复活的基督，然后他看了之后大为震惊，他就赶紧就俯伏在地，他就问主说：“主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主啊，你要往哪里去啊？”那主耶稣就回答他说：“我要往罗马去，因为那里有羊群需要我去牧养，那里有教会需要我来服侍，那必要的时候，我要再钉十字架。”彼得听到耶稣这话之后，他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他二话没说马上回头，他就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罗马。最后呢，他为主殉道了，被倒钉十字架而死。这是彼得的最后一次的回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你的生命像麦子一样被筛吗？被炼净吗？如果你愿意，就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你称我为彼得，我愿意得着彼得的那个生命，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带领我脱离自我，让我完全的顺服你。”这就是我今天神感动我和弟兄姊妹所发的一个信息，希望能够进到大家的心里边。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在这个动荡的时候，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方净土，让我们可以安静在这里，一起来追求学习你的话。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福气！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每个礼拜你到这里来的时候，这是你都把你所当赐给我们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是吧？透过你的话语去见证你的荣耀，去把你的生命活出来。谢谢你把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 让我们真是从彼得身上，从这一段经文里边有新的领会，有新的得着，让我们重新得力来奔跑前面的路。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